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7月19日，常年期第16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加拉格尔总主教访问乌克兰，表示我们应当为公正的和平创造合适的条件。梵蒂冈金融信息监管局与德国央行签署技术合作协议。阿尔巴诺教区向教宗表达敬意，在冈道夫堡下宫举办音乐会。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作为教宗梁十四世的特使，出席乌克兰天主教拉丁里教会恢复教会结构35周年纪念活动。圣座国务院在其 X 平台账号上通知，这项活动将于7月19日主日在比尔季切夫的加尔莫罗山圣母朝圣地举行，这也是个纪念若望保罗二世于2001年对乌克兰访问的机会。总主教在该国的访问将于21日结束。由于战事持续，乌克兰领空仍然关闭，切拉格尔总主教于16日抵达波兰的克拉科夫，随后他与圣座驻乌克兰大使库尔波卡斯总主教乘车前往乌克兰。跨越克拉科维茨边境后，圣座代表团得到乌克兰驻圣座大使尤拉什和乌克兰外交部代表的迎接。切拉格尔总主教在乌克兰的第一站是利沃夫，其市中心于199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利沃夫多次遭到俄罗斯袭击，最后一次是在今年3月底。17日上午，切拉格尔总主教在利沃夫得到乌克兰天主教拉丁里利沃夫总教区穆克尔季奇总主教的迎接，并在主教府会见了利沃夫州和市政府的代表。圣座代表说，公正的结束战争意味着在欧洲的这一地区恢复和平，教会和教宗梁十四世没有忘记乌克兰人民的痛苦和牺牲，我们应该为公正的和平创造合适的条件。上午九点整，众人在主教府的小圣堂为冲突受害者祈祷和静默片刻，这是一个触动人心的重要时刻。自冲突行动于2022年2月开始后，乌克兰全国上下都会在每天同一时间自动自发的静默祈祷，这最近已成了一项法律规范。劳动者、学生、公民，大家都停下来，从车上下来，或者停止一切事情，默哀一分钟。随后，加拉格尔总主教探访了利沃夫天主教大学，那里约有3万名学生，包括线上和实体上课的学生。 大学内建有特殊防空洞，在袭击发生时，周围社区的居民亦可再次找到庇护所。虽然学校建筑没有直接遭到袭击，但因附近地区遭到俄罗斯的轰炸而受到影响。两年前，一枚导弹落在几百米远的地方，导致七八人死亡。战争期间，与大学有关的死亡人数总共约有40人，其中有学生和他们的家人。战争就在这里，大学校长、天主教希拉里·古基亚克总主教迎接加拉格尔总主教时如此说道，并向他介绍了大学和教学活动，其中包括对许多残疾人士的直接帮助。他们在大学的各个领域都得到欢迎，是大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圣座代表团与他们交谈了数分钟，通过大学学院培养项目负责人拉迪斯特修女的讲述，聆听了他们的故事。古基亚克总主教说，每个人都积极提供支持和帮助，来到我们这里的学生能得到全面教育，也包括懂得为他人的无私奉献。当天晚上，加拉格尔总主教途经里夫内的圣若望保罗二世堂，来到了位于基辅的圣座使馆。他在那里会见了乌克兰天主教希腊里基辅大总主教舍夫丘克。梵蒂冈金融信息监管局与德意志联邦银行7月17日周五在梵蒂冈签署一份关于这两个机构技术合作的协议。德意志联邦银行执行委员会成员巴尔茨以及梵蒂冈金融信息监管局局长卢索分别代表这两个机构签署协议。此协议进一步巩固了圣座和梵蒂冈成国的金融监管部门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中央银行之间的关系。双方的关系得以加深，也是因为圣座依照国际标准来加强自身金融架构的努力有目共睹。通过透明度、问责和专业素养，圣座在国际金融界取得更加稳固的可信度。协议旨在深化并发展在监管领域的共同努力和互相合作，尤其是通过培训以及经验和最佳实践的交流。双方的目标都是在提升国际金融体系的透明度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出贡献。巴尔茨在致辞中强调，借着签署这项协议，我们肯定我们齐心致力于诚信、透明与国际合作的原则。这协议提供了持续交流和互相支持的参考框架，反映出我们都渴望通过稳定且公平的金融体系为共同福祉效劳。梵蒂冈金融信息监管局局长则在致辞中表示，这份协议的签署发生在本机构成立15周年这一年，以及圣父教宗梁十四世为梵蒂冈金融信息监管局颁布的新章程生效的短短几周后。如同在类似场合及周年纪念常发生的那样，这给我们机会去认识已走过的进程，但更要怀着信心展望未来。我期待我们两个机构之间的合作将持续深化，变得更加紧密。教宗梁十四世于昨天7月18日晚上9点出席在冈达尔夫堡下宫举办的音乐会。这场向教宗表示敬意的音乐会由罗马近郊的阿尔巴诺教区举办，为教宗 在此的时光表达喜悦之情。教宗出席了该活动，在如此美好的时刻接受这份流露出亲近与爱戴的礼物。阿尔巴诺教区主教维瓦说，圣父教宗再次重返我们教区，使我们当地教会和居住在此地的人们倍感喜悦。我们奉献这场交响音乐会作为爱戴和共荣的举动。我们精心设想的曲目将翻开非凡璀璨的一页。我们希望当晚的活动在我们阿尔巴诺教会能成为一个真正美好而分享礼物的难忘时刻，以爱戴和祈祷陪伴教宗及托付于他的牧职。这场音乐会以帕格尼尼的一大调第三号小提琴协奏曲中的波兰舞曲拉开帷幕，由国际知名小提琴家罗里亚诺演奏，接着国际知名钢琴家托马西·戈尔卡演奏了诺尔玛《崇高的爱情故事》、钢琴与管弦乐团的《自由幻想曲》与变奏曲。这是奥斯卡获奖者巴卡洛夫根据贝林尼的杰作专门为这位钢琴家所改编的。与独奏家们同台演出的是由55人组成的帕尔马音乐家乐团，指挥是欧里奇奥。这位指挥家自2006年起担任布雷西亚和贝加莫国际钢琴节的艺术总监，目前在布雷西亚音乐学院担任管弦乐指挥教授。他在职涯中已指挥过80多个乐团。信仰通讯社消息，至此圣加民瞻礼之际，灵医会海地西南部热雷米市新落成的圣加民医院正式启用。这是一个筹备多年的项目，今天终于开始向当地居民提供医疗服务，为长期以来缺乏便捷且专业医疗保障的人口带来了希望。为此，灵医会士米拉里奥神父向信仰通讯社表示，这是一个历经多年筹备的工程，终于开始发挥宝贵的作用。医院将由四位充满热忱、专业扎实的海地籍灵医会士们负责管理。这座医院是我们修会以切实的行动积极回应当地民众众多的迫切需求。7月12日主日，日雷米教区主教伊苏会士若瑟·贡特朗主持了隆重的医院落成启用祝圣剪彩仪式。第二天，医院就举办了开放日活动，接待了近200名患者，充分显示出当地对医疗服务的巨大需求。第一阶段，医院开放了科室有泌尿科、皮肤科、儿科、产科、外科，此外还提供普通内科门诊服务。医院同时配备有医学检验实验室、现代化手术中心、两间设备齐全的手术室。米拉里奥神父介绍，凭借几位年轻海地斯铎会士的坚定决心，并在富有能力和远见的负责人的带领下，日雷米如今终于拥有了一座新的医院。要全面完成整个项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仍然面临不少挑战，但我们怀着极大的希望与热情迈出了第一步。今后这所医院将与灵医会以及位于海地首都太子港的圣加民医院医护团队保持密切合作，共同加强传教修会在海地推动的医疗服务网络。这家医院的顺利建成还得益于意大利都灵灵医会团体通过慈善机构提供的大力支持，正是这一关键的援助 使筹划多年的项目得以最终落成，并将切实改善海地最脆弱地区之一数千名居民的医疗水平，保障他们享有医疗服务。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理。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马窦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给他们另外讲了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一个人在田里撒了好种子，人们睡觉的时候，他的仇人来了，在麦子中间撒上柚子就走了。麦苗长起来，到了吐穗的时候，柚子也显出来了。家主的仆人前来对他说：主人，你不是在你田地里撒了好种子吗？那么柚子是从哪里来的呢？家主对他说：这是仇人所做的。仆人对他说：那么你愿意我们去把柚子拔出来吗？他说：不用了，免得你们拔柚子的时候连麦子也拔出来，让两样一起长到收割的时候好了。到收割的时候，不要对收割的工人说：你们先把柚子拔出来捆起来充作燃料，要把麦子放入我的仓里。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稣教导我们忍耐与希望。面对遍布于世界的罪恶，我们常常会问：天主为什么不插手？世界上的恶存在，似乎让许多人怀疑天主的眷顾，甚至让某些人会怀疑天主的存在。对这个疑问，在今天的福音中，耶稣用比喻来做回答。有的人在自己的田里撒了好种子，但是敌人却给撒了一些柚子。当植物生长的时候，麦子成长，同时柚子也一起成长。耶稣借这个比喻来指出，在世界上好与坏是掺合在一起的。仆人到主人那里问他说：从哪里来的柚子？主人解释：这是敌人做的。当然不是主人在自己的田里撒下柚子。仆人对主人说：你愿意我们去将柚子拔掉吗？当我们发觉事情不是很好时，我们的本能就是立刻找补救办法，这似乎是很合情合理的事。但是主人却告诉仆人不要收集柚子，并解释说：免得你们拔柚子时连麦子也一起拔掉。风险是在除去恶的同时也会伤害善的，惩罚坏人的同时也会给好人带来损失。所以主人肯定说让他们一起成长，直到收割的时候。收割时告诉收割的工人先将柚子拔出来捆好烧掉，要把麦子收入到我的麦仓里。这是最后区分的时刻，我们需要反省主人的话语。他不喜欢马上插手，以避免伤害好麦子，需要让柚子和麦子一起成长，直到收割的时候。 天主是有耐心的，不喜欢在每个时刻都特别的插手，他让每个人真正的可以自作决定。天主极为尊重人的自由，我们这样想时似乎很正常，但是当我们看到恶在世界上肆意横行时，我们大家就会恳求天主立刻干预，以避免带来负面影响。天主却不这么认为，天主尊重人的自由，让每人可以自由行动。我们很难接受天主的这种行事方式，但是我们应该明白这样做的动机是很好的。一个比喻绝不能讲出所有的真理，当谈及人的成长时，总会有变好的可能性，目标和生活彻底改变的可能性，恶人可能会变成好人。事实上，天主确认，我不喜欢恶人丧亡，却喜欢恶人归正，离开邪道，好能生存。由此看来，天主给每一个人机会去改善自己的生活。当我们看到坏人做坏事时，我们应该跟天主一起希望他们悔改，而不要马上求天主降下惩罚。我们该祈求天主赐予神恩，以帮助他们重新发现做人的价值。皈依似乎常常在最后时刻才会到来，但是最终还是善的胜利，我们应该等待和期望。在第一篇读经中，我们发现与福音同属一个主题，他肯定说，如果天主不插手干预，不是因为没有能力，天主能够干预，因为他是全能的，但正是因为他是全能的，他不会这么做。天主有耐心，不想匆匆地干预人的自由。智慧书的作者说，你虽然掌握大权，但是实行审判却非常温和，你治理我们极为宽厚，因为全能属于你，只要你愿意就能行事。天主允许我们出错，允许我们走入死胡同，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因为这样，他以此来展示宽容，来促使我们悔改，使我们实现了那个善的美好胜利，也就是皈依，而不是以压迫人的自由的一种天主的干预来获得那个容易的胜利。你这样做教导了你的子民，一人必须怜爱众人。我们应该爱所有的人，包括坏人，所有的人都值得爱，因为都是按照天主的肖像而受造，都相似于天主，有行善的能力，虽然有时掩耳不张。一人应该爱众人，祝愿他们好，至于坏人，应祝愿他们悔改，重新获得人的尊严。你使你的子女满怀希望，因为人在犯罪之后，你常常赐予悔改的机会。天主的温和是我们怀有希望的理由，他对我们很有耐心，他等待我们，他愿意给予我们大量的恩宠。我们罪恶的生活常使天主等待的太久，但天主是有耐心的，他愿意我们终能达到那使我们进入与他共荣的皈依。在第二篇读经给了这个主题一个非常欣慰的补充，保禄说，我们甚至不知道祈求什么更为合适，我们在祈祷中有些盲点，我们看不清什么对我们合适，什么是我们不该祈求的。有时我们一味地祈求恩赐，而事实上为我们却是有害的。天主就是以他的圣神来帮助我们，直到信有祈祷，使祈祷更为深入。圣神以无可言语的叹息不断地带我们转求。天主圣神是我们渴望一种日益有效、日益完美的悔改，为的使我们进入与天主的共荣。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的礼仪读经教导我们天主的耐心和人类的希望，我们应该分享天主的这份耐心，与此同时充满活力和信心地在福音之路上前进，以验证伟大的希望。阿门。
主日弥撒道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那时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祈祷时不要喋喋不休，如同外邦人一样，因为他们以为长篇大论便可获得垂允。你们不要跟他们一样，因为你们的父在你们求他以前已经知道你们需要什么，所以你们应当这样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因为你们若宽恕别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宽恕你们。但你们若不宽恕别人的过犯，你们的父也必不宽恕你们的过犯。马窦福音第六章七到十五节。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您将收听新闻时事和希望的见证人。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善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